啊，是部分人，是一部分人，甚至主耶稣基督说啊，就通向永生的那条路是小路，那个门是窄门啊。主耶稣说很多人都是走向灭亡的那条路，那个路是宽的啊。所以救恩是属于特殊的恩典。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亲口说只有很少的人才能够得到永生，才能够得到救恩，所以这是一个特殊的恩典。那我们今天就来思想救恩。救恩的次序，第一个就是拣选。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在创世以先就拣选得救的人啊，所以神的拣选是救恩的基础，是最基础、最开始、最基础。那么接下来就是呼召，呼召就是福音的呼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向世人发出呼召。那么耶稣的福音在旧约有没有发出呼召呢？也有啊。所以旧约像亚伯拉罕，像那些旧约那些得救的人，他们也是听到这样的呼召，就是说有一位救主要来，要把世人从罪和死亡当中拯救出来啊。这位主要真正的成全神与选民之间的约定啊。所以旧约也是听到这样的呼召，这个呼召就是告诉他们有一位救主要来拯救神的选民。所以亚伯拉罕也是因为这样的呼召，信靠这样的呼召，接受这样的呼召，也是信靠那将来，对于亚伯拉罕来说是将来要来的救主基督，所以得救。所以救恩的次序，第一个就是神的拣选，第二个就是神的呼召。这个呼召是无论在旧约新约上帝都发出这样的呼召。那么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就非常清楚，就是旧约那些得救的人所盼望的救主已经降生了，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么第三呢，就是重生。这个重生就是指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被圣灵所重生，得着全新属灵的生命是一个全新从圣灵所生的生命，不是从血气生的。然后重生之后呢，就是归正。归正就是认罪悔改就是回到这个神的心意当中。那么也体归正也体现为信心因为我们以前，我们没有归正之前，我们人行事为人不是靠着信心，不是凭信心，是凭眼见圣经说我们以前都是凭眼见的那么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之后，我们是凭信心。那么这是一条正确的路，这是一条正路就是凭信靠神，凭着对神的信心走上这条路，这是一条正路那么接下来就是称义。称义我们知道是被神所称为义，就在神的眼中不再定罪了，已经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在上帝的眼中被称义那么雅各书也告诉我们，就是信心要与行为相称免得就是人家看到我们的信心如果没有行为，那我们的信心就是死的所以呢，雅各书其实也是谈到称义，但是雅各书谈到的就是我们的行为要跟我们这个信心要相称，但是行为是世人可以看得见的人可以看得见的行为，但是上帝称我们为义的时候，上帝是看我们的信心称我们为义，我们是因信称义，因信被上帝称义，所以上帝是看我们的信心就称我们为义，但是呢，人往往是看我们的行为当然最重要的是被人是否称义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被神称义。所以在那个就是 我们礼拜五晚上我们弟兄姊妹不是在这里分享讨论嘛，我就在那边跟我们家这个冯爱琳在一起，然后安迪卡弟兄也来了，他后来也来了，因为安迪卡弟兄他不是送很多国际学生去出去有活动嘛，然后他回来。后来我跟安迪卡弟兄就在那里聊天，我本来是跟安迪卡弟兄开玩笑的，我就说那你知道人最需要什么吗？我本来是跟他开玩笑啊，我就是说跟他开玩笑，你知道这个妻子们哈都是最需要什么吗？本来是想开玩笑，这个安妮卡当然他也知道我在开玩笑了，他就说我不知道啊，你说说看。这时候冯爱琳就插嘴就我女儿，她就插嘴，她说最需要罪得赦免sin forgiven。 后来我说哇，这是最最标准的答案啊，这是最最标准的答案，我们人最需要什么？罪得赦免，这是最标准的答案。所以呢，罪得赦免就是被上帝所称义了，所以人罪得赦免是因信，是信主耶稣，这是人最深的需要啊！你想要自由也好，你想要这个认识真理也好，你或者想要富有啊成功都很好，但是这些不是最最重要，人最最重要就是要与神和好，这是最最重要的，要与我们的生命的主，与创造我们的主要和好啊，与审判我们的主要和好，这是最重要的。那我们怎样才能和好呢？就是罪得赦免，就是被神所称义，要不然我们的罪永远是把我们与神之间隔绝啊。所以也很感谢神，就是其实我们越来越在这个，你比如说我们今天上午一来，我们看到这个教会全部都做了清洁哈。我好多次我是想提醒这个麦克尼西亚教会，要跟我们做清洁啊，你们把我们教会弄得很脏啊，地板弄得很脏，我好几次要跟他们说，但是一直就没有找到，也没有找到他们的电话，因为他们电话也经常在变啊什么的。然后呢，昨天下午我就碰到他了，他们的那个牧师啊，前段时间住院了，他那个膝盖做手术，他第一天出院他就让全教会来给教会做清洁。然后昨天全天下雨，他不仅外面做清洁，他不仅里面做，他外面也做。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外面要做吗？他说是的。我说下雨，他下雨也做。结果大家我们一进来我们都注意这个地毯洗得很干净，是不是？其实大家如果看外面，他连那个路边的那个缝里的草他都拔了。所以我看到这些呢，我就心里我暗暗的怎么说呢？我说幸好没有在这之前催人家，人家在住院，人家牧师在住院，幸好没有催，当然了，催他们也能够理解，当然也可以，我相信都可以理解，都是主内的弟兄姊妹，主内的肢体啊。那你包括我再说，就是那个晚上我们在这边讨论，那冯爱琳突然讲一句，人最需要的是罪得赦免，就是这些事情呢，我为什么把它放在一起分享给大家呢？因为这些事情其实就让我们看到，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上帝是又真又活，上帝他一切的事情，尤其是奉主名在教会当中的事情，我们神的儿女，上帝在掌权啊，我们心中都有圣灵，比如说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的心中有圣灵，我们看到这个神的家好像不干不脏啊，我们心里焦急，人家麦克尼西亚的教会弟兄姊妹他们心里也有圣灵，他们也焦急。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信靠神的人一个很大很大的喜乐所在，这个喜乐呢，不是说看见我们自己多么殷勤做工，这个喜乐是我们看见神在做工，神每时每刻都在做工，神靠着一个小孩的口突然就提醒人，提醒我们人最需要的是什么？是罪得赦免，不要想多了，不要想偏了，不要忘记了，人最需要的是罪得赦免。这句话从谁口里出来？从一个小孩口里出来。那么神在我们心里做工，神也在麦克尼西亚教会心里做工，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其实说到底就是神在掌权，神在运行，神在看他心意看为好的时候，他的作为就显明出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可以经历很大很大的喜乐。如果而且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对神的一个信号啊，所以我的经常麦克尼西亚教会他们经常做一些事情都是出我意料之外的，然后往往看到确实是 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我的主也是他们的主，是我们的神也是他们的神。所以接下来呢，救恩的次序在神眼中看为称义，那么接下来第六就是得神儿女的名分，就是成为神家中的人了。成圣，成圣的意思就是成长，就是越来越活出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是成圣。主耶稣是全然无罪全然圣洁，但是这是一个成圣，是一个过程。那么就是越来越活出主耶稣基督的生命，那我们完全圣洁完全无罪是到什么时候呢？就是到复活升天以后，在永恒的天家里才是这样。因为到那个时候我们得着的这个身体就是不朽坏荣耀的身体了，因为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还是一个必然朽坏一个血气的身体但是成圣是在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一生要经历的一个过程，成圣是一个过程。那么也有一些学者哈，圣经学者来解释成圣，他说到底是什么成圣？比如说我们人我们重生得救的人，我们的生命状态是在这里，那么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一个完美的生命是在这里我们成圣的过程呢，就是从这一个生命状态逐渐的向这个生命状态去靠近，这是一个成圣的过程。那么这两点之间最近的呢，就是一条直线如果我们是这个样子慢慢过去，那当然就比较坎坷了，比较曲折像浪子非要落到这个猪圈里去，然后慢慢的回到父家，那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也有些学者就说，只要我们是一直行在这个直线上面，就是最短的直线上面，那么这整个过程就是一个成圣就是成圣的过程。那什么叫行在最短的直线上面呢？那就是信靠顺服，就是信靠顺服就不走弯路了成圣，成圣就是成长更像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这就是成圣。所以我们是常常也要清楚成圣跟世人眼中就是所谓的道德高尚品德高尚其实不完全一样不完全一样。甚至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人们都说主耶稣是贪食好酒的，那么人们都说文士法利赛人说主耶稣是疯狂的被鬼附的，甚至主耶稣在地上的亲人都说主耶稣是疯狂的所以就是甚至主耶稣在人的眼中，在一些人眼中都不是一个所谓的好像道德高尚品格高尚的一个完美的道德模范，都不是这样。因为很多人就说，你看你主耶稣你的朋友都是罪人和税吏你都是跟这样的人在一起。所以我们一定要讲，我们基督徒所说的成圣是在神的眼中，神的标准是活出主耶稣基督那样的生命，那叫成圣。那么像主耶稣基督那样的生命不一定在世人口中就被看为完美的生命，不是这样的，但是在神的眼中看就是最完美最美好的生命这是成圣。第二个就成圣，我们刚才说是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我们的恒忍也被称为圣徒的坚忍，这是一个这是一个一生之久的过程。然后第九，离世离世就是离开这个世界，吸了世上的劳苦，就是回到天家，时得荣我们以后在天上是要得荣耀的，是要得荣耀与主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启示录22:5。所以我们属他的人，我们在永恒里面，我们要同主耶稣一同得荣耀，一同作王所以这是救恩的十个次序或者十个步骤。那么拣选呢，是最最基础的第一步完全是神的作为。那么从第二一直到第七或者说到第八，这是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一生我们今天呢就来思想上帝的拣选 上帝的拣选呢、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圣经真理哈，一个真理，但是呢也是非常容易引起误解的，在教会历史上几千年的争论啊，就对于神的拣选。那么神的拣选往往跟一个词联系在一起，就称为神的预定啊。那么但是我们信靠神的人，我们越来越信靠神，越来越与神亲近，我们就无法回避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来认识神的拣选和神的预定。那么一说到拣选这个词呢，那就必然会出现一个概念，那没选上的怎么办？没选上的那就是抛弃啊。所以这如果上帝拣选，而这个拣选是在创世以前就选了就定了的事情，那必然就会有一个结果，那有些人就被抛弃了啊，或者没有被拣选。所以这就出现一个词在教会历史当中出现一个很重要的词，叫称之为双重预定。双重预定，什么叫双重预定呢？就是上帝预定一些人得救拣选啊，这是圣经启示出来的真理。但是有些人就推论出去，那就是上帝预定一些人沉沦灭亡啊，所以这是两个预定或者两个拣选。所以有人就给他一个词，专门的词叫做双重预定。在这里我们要说哈，我们一个真正尊重圣经信靠神话语哈，对上帝怀着敬畏之心的基督徒，我们从来不用双重预定这个词啊。双重预定这个词不是圣经真理，我们从来不用这个词。你可能会看很多神学家呀，很多人他们用双重预定这个词，他们在这里辩论来辩论去，但是我们自己，我们要知道我们真正一个爱神敬畏神的人，我们是不用双重预定这个词，我们只说上帝拣选预定人得救，我们不可以说上帝预定人灭亡，这是圣经没有说的话。圣经没有说的话，圣经从来没有说上帝预定人灭亡，圣经只说上帝拣选预定人得救。那有些人就说，那从逻辑上看，那自然就是这样的呀，那你就不能从这个逻辑上看。所以我们不要落入魔鬼撒旦的那个诡计。魔鬼撒旦就是什么呢？魔鬼撒旦就是把上帝的话稍微引申一下，上帝说那个分别善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结果魔鬼对夏娃说什么呢？吃的日子不一定死。然后夏娃又把这句话他又加了一点，他加了个什么？不可摸。那么上帝从来没有说不可摸啊，那夏娃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他就隐身了，他就说不可摸。那么所以他就把神的话不管是加添，不管是减少，不管是扭曲，不管是改变，看上去在我们人看，哎，都很自然，很合理，很合逻辑啊。既然你不让我吃，那我干脆也不要摸好了，所以我们自然就会这样想。但是你无论你看上去多么自然，多么合逻辑，你不可以这样想，你不可以把上帝的话稍微引申一下，稍微去改变，或者稍微加点，不可以啊。如果你真的敬畏神的话，那么双重预定呢也是这样出来的。那么圣经只说上帝预定拣选人得救，那圣经没有说上帝预定人灭亡，圣经没有讲这样的话，那你就不要去推，你不要去推论。无论你这个推论在你看来是多么的合逻辑，多么的自然，但是你不可以这样去推论。你这样推论，你其实就是对神的话你没有敬畏的心啊。所以我在这里反复强调，就是我们不用双重预定这个词。那么为什么双重预定有一个严重的错误呢？第一，我刚才说了，这是人自己的推论。 第二，他的错误在哪里？他就是认为上帝预定人得救的标准跟一些，或者他认为上帝预定人灭亡的标准是一样的。所以他用预定这个词，就说如果是一个标准，那上帝把用这个标准来拣选人，或者用这个标准来淘汰人，所以他可以把得救和被淘汰和灭亡就放在一起说，因为都是一个标准下来的。所以但是呢，他这个假设事实上是错误的，标准不一样，或者没有一，就是上帝拣选人和有些人没有被拣选，不是你可以用一个方式一个标准来上帝不是用一个标准来决定这件事情。这是我们有时候我们人就是难以理解的地方，但是你也可以理解哈。你比如说我们从小到大我们要考很多的试，对不对？我们考试的时候我们都面对的是同样的一个试卷，那有些人就及格了，有些人就没有及格，那么及格的呢就进入到下一个阶段，那没有及格的呢就淘汰这是我们人类社会所普遍所看到的。所以我们自然的就认为，那上帝的预定拣选是不是就像我们考试一样呢？有些人考过了，哎，他就得救，有些人没考过他就被淘汰。所以我们是把我们人的一种观念放在上帝那里，其实上帝不是这样，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不是按这样一个标准来对待得救的人和对待灭亡的人，不是这样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接下来会，我们先来看上帝的拣选。上帝拣选就是上帝拣选人得救具体的说，上帝拣选就是上帝拣选人得救。那么圣经从来没有说上帝拣选人灭亡，圣经没有这样的话我们也不要那样去推论。如果那有些人为什么要一定这样推呢？因为这些人他先入为主的，他有一个观念，他就觉得上帝好像是像我们考试一样考试通过就得救，考试没通过就灭亡，这是人的观念，你不可以把这个观念套在上帝那里去所以我们今天或者今天可能时间当然是不够了，我们先来考虑得救的问题，我们是拣选得救。那么接下来我们会来谈论那什么叫就是没有被拣选就是一定要用一个词来说的话呢，那就是弃绝那怎么样，为什么有些人被弃绝，我们接下来会讨论这个问题好，那么拣选用一句话来表达它是什么呢？就神的拣选拣选乃是神在创世以前的一个作为，他选择使一些人得救，但这并不是因为他预先看见他们身上有任何美德，而单单是因为神主权的美德我把这个神的拣选这个再说定义再说一遍神的拣选乃是神在创世以前的一个作为，他选择使一些人得救，但这不是因为他预先看见他们身上有任何美德，而单单是因为神主权的美德这是神的拣选。所以上帝的拣选不是因为神看到这些人身上有什么好的，或者神预先看见这些人身上有什么，不是，完全是因为神他自己的良善那么我们看圣经当中谈到上帝拣选的经文圣经中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经文，那么我们只是节选几节经文那么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到三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看着屏幕上的经文一起来读。罗马书八章二十八到三十节，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因他优先所 啊，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教他们得荣耀。这里说到神叫万事相互效力哈，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这些爱神的人呢，是按神的旨意被招的人，而这些被招的人是预先，神预先就知道了，而且预先就已经定了。那这些人神定下，对他们定下他们神给他们的这个人生目标，人生目的是什么呢？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就是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模样。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个被上帝所拯救的人，或者说所预定拯救的人，神对我们的人生目标是我们要活得像耶稣，我们要越来越活得像耶稣。所以当我们的人生目标与神给我们的人生目标是一致的时候，那我们这个人生，那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是走到这条直线上啊，那是最最美好的人生。因为我们的人生目标跟神给我们人生定的目标是一致，就是我们要活出主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命，要活得像主耶稣基督，得着像他那样的生命。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知道，这是我们基督徒最美好的生命。所以上帝拯救我们，不是让我们成为这个世界世人所看来的一些好像很成功的人，很富有的人，很美好的人，很怎么样，不是的。上帝拯救我们是要让我们活出耶稣的那个样子。所以耶稣是什么样子，福音书告诉我们了。我们每个，我们自己可以去想，我们自己可以来看福音书，耶稣那样的生命我们希不希望有，我们愿不愿意我们就活出像耶稣那样的生命。我们认为耶稣那样的生命是我所渴望的吗？是我所追求的吗？是我的人生理想吗？我就想活得像他那个样子。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是按着神的旨意去行事为人，那就是最美好的，那就是我们的人生目标，我们自己给自己定的人生目标与神给我定的人生目标是一致的，就是我要活出耶稣那样的生命。但是如果我给自己定的人生目标跟神跟我定的人生目标不一样，那我就要改变我的人生目标，我就早一点顺服神给我定的人生目标啊，那样的话我的人生就不是在那里走弯路走迷宫了啊。所以上帝对基督徒的心意哈，是要让我们活出耶稣的模样，就是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我们中很多很多华人基督徒往往喜欢用一个词叫做磨成神儿子的样子，是不是？特别是老一代的基督徒说，磨上帝让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子，我们应该因此而喜悦啊！我们不要觉得这很痛苦啊！我不想像耶稣那么活着，我想像财主那么活着，对不对？那我就早一点改变，早一点改变我们的人生目标啊。那么这样的人呢，都是预先所定的，都神都早都定了哈。那么在罗马书九章十一到十三节，那么圣灵啊感动使徒保罗专门用这个雅各和以扫的例子来说明上帝的拣选啊。那么在雅各和以扫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上帝就已经拣选了，就是说以后大的要服侍小的啊。就上帝拣选了雅各，上帝没有拣选以扫。那为什么一定要在两个孩子还没有生出来之前神就要讲这个话呢？就是要说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因为两个孩子都没生出来，你一句话都没说，一个行为都没有，你知道哪个好哪个坏呢？你完全都不知道。哎，但是神在这个时候他就要做出，他就说他就选了这个小，他就选了雅各。所以他为什么，神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故意要这样做，神就故意要说明一件事情，神拣选人不在乎人的行为，不在乎。我们就说上帝完全可以等着两个孩子生出来， 整他们性格啊什么的都展现出来，然后上帝就说啊，你看我拣选这个，我不要，然后我们就会去找各种各样的原因，上帝为什么拣选他？哦，因为他的性格是这样子，他怎么怎么这样，我们会找各种各样的原因。但上帝不要这样做，上帝在两个孩子还没有生出来之前，上帝就说我已经选了。上帝一定要这样做，就是说完全在乎他的主权，完全在乎他的主权，不在乎人的行为。那么以弗所书一章四到五节哈，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我们又再一次从圣经中看到，上帝拣选我们是让我们怎么样，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那么在上帝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耶稣那样就是。所以上帝拣选我们不是就好像把我们从一堆在这个患难当中的人把我们拎出来，然后把我们放到一个温室里面去，不是这样的。好像我们知道有些人在后院养鸡哈，那有些人的有几只鸡，哎，上就是这个主人把它捡出来放到这个好的这个鸡圈鸡窝鸡圈里面去，其他的鸡就不管了。但神不是这样的，神把我们从创世以前就拣选，不是说把我们放到温室里面去，不是说把我们放到好像一个宠儿，给我们一个特别得宠的一个好的环境什么什么，不是的。上帝拣选我们是让我们在他眼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活出耶稣那样的生命。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的话语当中来。我们被上帝所拣选，我们蒙恩的人，我们到底是蒙什么样的恩啊？我们不是说上帝把我们好像特别的恩宠放到皇宫里面去，放到温室里面去就是不是的啊。所以那么神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哈。那么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主所喜爱的弟兄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所以我们看见使徒保罗在这里感谢神，并不是因为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他们信心坚固信真道他们成为圣洁，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信心有好行为，是因为什么？我们看圣经，因为什么？因为神从起初拣选了你们。所以保罗说啊，我要感谢神，因为神拣选了你们，所以你们才会信真道，所以你们才会成为圣洁。如果没有神的拣选，那后面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次序弄错，保罗不是在因为这些信徒他们有信心，他们非常圣洁，保罗称赞他们或者为他们的这个好信心好行为感谢神。保罗真正感谢的是上帝拣选了你们，上帝的拣选。好，那么我们今天从圣经的经文当中哈，我们看到上帝的拣选哈，那对于我们来说的有怎样的意义呢？第一个就是是我们的安慰，是我们得救的人的安慰。因为神的旨意不会落空，上帝在创世以前他就预定拣选了我们，那他这个旨意他这个计划是一定达成的。所以我们不会每天活在恐惧战惊当中，不会说哎呀我今天得救了，我明天我又沉沦了， 我不会是这样。因为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在创世以前就拣选的，而且神对我们的拣选不是看我们的行为，不是根据我们的行为，完全是根据他自己的心意。 所以当有的时候我们偶尔被试探所胜，偶尔我们信心软弱，偶尔我们跌倒犯罪，就像大卫那样，大卫他也犯罪，他也跌倒，或者就像彼得那样，他也软弱，三次不认主。如果我们偶尔也是那个样子，但是我们心中还是有安慰，因为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人，神不会丢弃我们啊。所以上帝的拣选归根结底来说，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安慰，第二个呢是我们赞美神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神的拣选。我们今天赞美神，我们往往说啊，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舍己啊，为我流血。我们今天赞美神是因为啊，因为神爱我，因为啊神拯救我。但是神爱我，神拯救我最根本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神选了我，因为神拣选了我，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因为上帝拣选了我，我才能经历，我才能看到耶稣对我的爱，在十字架上所彰显出来的爱。如果上帝没有拣选我，我可能永远看不到神对我的爱，我可能永远都不相信，永远都不接受，永远也没有认识神对我的爱，如果上帝不拣选我的话啊。所以神的拣选是我们感谢赞美神最根本最根本的原因，因为神拣选了我啊。所以这就是使徒保罗哈，在圣灵感动下，在以弗所书说的哈，又因爱我们，就按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就是上帝预定拯救我们，预定拣选我们，这是他的恩典得到称赞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最根本性的原因啊。这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的2章13节，我们刚才已经读了一遍哈。那么这一节也让我们看到，就是保罗感谢神，归根结底保罗感谢神不是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有信心行为圣洁，不是的，而是因为神拣选了他们啊。这是归根结底，这是保罗为什么感谢神，跟保罗说、啊、感谢神，神拣选了你们，所以你们才有信心啊，才有圣洁。那么上帝的拣选呢，也是鼓励我们今天传福音不灰心呢、啊在提摩太后书2章9到10节，保罗说，我为这福音受苦，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所以十节这前面这半句话就是，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为什么保罗说为选民凡事忍耐呢？因为保罗知道在这些人当中一定有被上帝所拣选的，所以保罗可以忍耐，保罗继续的传福音，保罗哪怕被捆绑在监牢里面，他也不断的写信出去啊，不断的，如果有人来探访他，他不断的跟人家传福音，他持续的这样做，他不灰心。为什么？因为他在为选民，他在忍耐，他知道一定有神的选民。那么在使徒行传的18章那里说到保罗就是在哥林多的时候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使徒行传18章5节，他们就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于是离开那里。结果到夜间呢，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嘴，有我与你同在，并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所以保罗在那里住了1年6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所以圣经记载保罗这个传道的经历，保罗本来是放弃了，因为那个城里的人对他是抗拒毁谤，要打他，拿石头打他，保罗就走了。保罗说，就是你们的血，你们的罪归在你们头上啊，我到外邦人那里去传福音了，我不在你们这传福音。结果神马上在夜间就对保罗说，你不要走，你继续留在这个地方，因为在这个地方有神许多的选民啊。其实 这就是保罗为什么可以继续坚持下来的原因，因为有很多的选民，虽然保罗的眼睛是没有看到的，保罗看到的都是这些人对他的反抗，这些人对他的毁谤逼迫，这是保罗所看到的。但是神说，你不要相信你的眼睛，你相信神的话，神的话是这些人当中有神的选民，所以你要持续的给他们传福音。所以上帝的拣选呢，是鼓励我们传福音不灰心的，不是不让我们去传福音，相反的是激励我们去传福音。今天有很多人就说，那既然上帝都拣选人得救，那我们传福音干什么呢？他有些人没有选，那我传他也没用，对不对？如果有些人被上帝拣选了，那我不传他他也得救啊，那我为什么要传福音呢？所以这就是人自私的诡辩，你知道，这不是圣经的话语。所以我们不断地回到圣经的话语，圣经的话语就是告诉我们，因为上帝的拣选，所以我们要不懈的、不灰心的传福音，而不是不传福音。那么其实呢，这里其实也告诉我们，人是否得救与是否传福音是有关系的，是有关系的。我们在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讨论，就是说虽然上帝是预定拣选人得救，但是我们还是要努力的传福音，因为我们传福音与人们听到福音与人是否得救是有关系，而且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关系。好，我们今天的成人主学就到这里。我们今天的思想，一开始我们看到救恩的这个次序，那么救恩最根本性的基础就是神的拣选，神拣选人一些人得救所以接下来才会有得救的人经历这个救恩。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也看到上帝的拣选，我们从圣经的经文当中看见，这是圣经所启示出来的真理。然后神的拣选呢，不是根据人的美德不是根据人身上有什么好的，神的拣选完全是按神他自己良善的旨意。然后我们也看见，那我们知道上帝的拣选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第一个是我们的安慰，是我们得救的人的安慰。第二个呢，是我们真正能够把感谢赞美归给神的最根本性的原因因为神就这样拣选了我，虽然我没有什么好的地方，但是神就这样的拣选了我。第三呢，就是鼓励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传福音是不灰心不气馁因为一定有上帝所拣选的人，我们要把他们找到。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也感谢圣灵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从圣经的字句当中真正来认识神的心意。愿圣经的话语成我们信心的根基，愿圣经的话语成我们生命的粮食。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成人主学就到这里。那么10:30钟会开始我们的主日崇拜我们今天是这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所以在我们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会有圣餐的圣礼。